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OK，当然今天呢，我们是非常高兴哦，看到还是蛮多人在我们当中。因为现在呢，我们大概有30位的弟兄姐妹跟领袖呢，他们是在舍雷沙哈、哦。刚才那个才德讲口误了，他讲是舍雷拉哈，舍雷拉是去刺的。OK， 舍雷萨是我们上期得胜的。OK， 好，那当然呢，我相信了哈，我们线上呢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在一起。那在这个系列呢，其实我们就一直的谈这一个课题，叫做常见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时常会听到别人问的。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系列哈，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堂。那我们将会谈到呢，就是一些时候当人家问，一些时候可能你又不懂讲答，又或者是说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有那一个的疑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呢，到底这个圣经它的可靠性是几多。好，坐在这里的我们是基督徒的，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哦，我们说哦，圣经说这个，圣经说那个，那你有没有想一想，如果这本圣经它是一个是人所想象写出来的，或者它里面的记载的一些东西呢并不是真实的，那今天你坐在这里就白白浪费了那个一个小时，对不对？又或者你有没有遇到那个问题，人家就问你、哦啊、人家会问你，可能他问你，Josh， 你来到教会你为什么会相信这个耶稣呢？因为圣经所写的。可是如果人家问你，那你怎么样能够讲到你将证明这圣经是真的？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你就很卡住那边，对不对？因为你自己都解答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要以尽量的在这一个各种的角度，我会以四个方面来跟大家探索为什么我们讲圣经是真的，圣经是可靠的。可信度是什么呢？可信度是自得信靠的。可信度就是说，当这个一个东西呢，可信度越高，它被人家信靠的说服力的就越高，他就越人让人信服、哦、所以我相信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嘛、哦、我们去看这个所谓、哦、今天我想吃什么，那我们就去看一些什么一些的可能介绍食物的，然后我们去看了到底有多少人在看，多少人在给赞，所以我们的可信度是 based on 这些他们的数据是什么。那圣经呢，它的可信度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我相信大家都很，尤其是从那些这个主日学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里的故事，对不对？圣经里面的故事大家都可能非常的熟悉，可是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知道圣经的故事？你看到它的分别吗？圣经里的故事，圣经里面有讲到什么？讲到哦，这个摩西哦，讲到了这个大卫王哦，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可是这本圣经的故事，就是这本圣经呢，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圣经到底是谁写的？其实呢，它跟圣经里的故事是同样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并不只是它里面的故事很重要，它这本圣经的故事也是同样的重要，因为呢，它能够带给我们信心。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哦，我相信这个基督教，我相信基督教所说的，我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可是当你知道了这本圣经是怎么来的，这本圣经呢，如何能够确定它的真实性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就更加的清晰了，你的信心就更加的强了，你就更加能够很有、哦、这个信心的跟别人说，我相信，因为。所以今天我就让你知道那个因为是什么。我也相信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哦、这个我们是照着这个圣经而活， 那如果你是照着圣经的话语而活，你说你是被圣经的话语所影响，那当然圣心的可信度就必须是非常高的。那坐在这里，你们知道圣经呢，一个很大的一个让大家看到圣经的由来。圣经呢，其实在它的整本圣经呢，是在三大洲，就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是在亚洲，是在这个非洲跟在这个欧洲三个地方不同的人写的。三个地方总共呢用了三种的语言，整本圣经是三种语言，它有大概四十几位的作者所写的。然后这个整本的圣经呢，他们很多就是以很多的手抄本，然后他们就是把它记在一起。在整个收集这个圣经这个工作呢，也用了500年，就是公元前的350年左右呢，350年左右呢就开始的把这个旧约全部凑起来，然后新约呢又花了大概150年，所以大概是整500年的时间把它全部凑成了一本圣经。所以圣经呢，其实呢并不是从这个所谓的我们读圣经知道圣经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创世纪，对不对？那真正的这本圣经的形成呢，更加是什么？更加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呢，其实呢是开始于耶稣的降生跟耶稣的复活。如果没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迹呢，其实这个圣经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其实如果你有看圣经我真的我们大家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把圣经呢就是读完你要讲 cover to cover， 就是从前面读到它的后面那当然我自己本身呢圣经我不是读过很多次，我读过两次，就是从前面读到后面，从前面读到后面那个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就做了这么除了很多那些论文要做呢，我又读了两次这个圣经。这圣经读了之后呢，可能觉得现在问你哇，好像很多不是很记得，可是很感谢神当你需要的时候呢，圣灵会提醒你你读过的章节那圣经的故事是始于耶稣，因为没有耶稣的降生与复活呢，就没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圣经。所以我们要讲到耶稣，因为这个整个故事是从耶稣的开始耶稣呢，在早期呢，记述呢，就是大概是公元45到90年就有很多人开始这个圣经呢，他们开始呢是记述去记述耶稣的生平。我们知道耶稣呢来到世界上他33年半然后他就离开了。可是在他这个公元330呢，就是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把从这个马可、路加、彼得、马太、约翰，他都是什么？都是耶稣的门徒。从这些门徒里面呢，他们就把它挤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呢这一个的经文我也很快的让大家看一看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他说呢，提亚非罗大人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很多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根基这个最初的目击者和传道者给我们的口序所以这个整本圣经的形成呢，当时在四本福音书呢，这些的所谓的被神拣选来写出这个新约圣经的四本福音书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眼睛看到的。从当初的这个彼得、约翰他们被神被耶稣召为门徒，一直到耶稣的最后一个门徒就是死的是约翰，老约翰。所以在他整本的圣经呢，在这个叙述上是什么？他们是亲眼看到，他们都是目击者，对不对？把我们中间发生的事记载下来。所以你去看路加福音，路加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医生当他在记录关于耶稣的时候，他可能会讲一些比较可能是医学上的一个术语。那 每一个所记载这个人呢，他可能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可是他们都是在什么看到的把它写下来，他们亲眼看到了把它写下来，使你知道。 OK， 第三节他说，我把一切事情从头至尾想仔细查考之后，决定按次序写出来，使你知道自己所学的道都是真凭实据的。所以圣经是记载耶稣当时做了什么，在这个 这四本的福音书里面。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是真实的一个道。所以在这个约翰这个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他也说了，耶稣在门徒们前还行了许多神迹，只是没有记在这里。而记载在这里的事的目的，是为了使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靠他的名得到生命。所以在早期耶稣耶稣呢，就是他的整个事迹，大概是公元33年。然后他的之后呢，在这个公元49到90年这个期间呢，他们就开始，可能当初 Elvin 你在现场你看到什么 ？OK， 他们记录下来。阿东你在现场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经历的是什么？把它写下来。所以就把这些都已经是详细的记录起来。所以到公元100年的时候呢，就有好几百份、好几千份在世界各地区的教堂呢开始流传了。所以他们就是 那时候没有好像是印的，没有这个所谓的印刷，也没有现在的哇 WhatsApp 给你，没有，他们就是手抄，手抄了之后他们就一直抄，然后就传了。在那边呢就开始很多的这个传关于这个手抄本。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有价值的是可靠的，是说他会讲到了这些作者他是谁，他跟他是可以被人家广泛的接受，还有呢他是符合呢这个圣经的这个神圣的一个品质所以我会很快的让大家看到这里。在一直到这个公元前三百年，刚才我讲了大概是350年，所以就是350年公元前呢，他们就开始把旧约编写成功了，就是把它编起来。你们也知道以前那个圣经它是没有标点没有分段所以他们就开始的来组成这一个圣经，可是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启示那一些作者把它记录下来的东西。所以在整个时间线来说呢，这个就是在这个公元前大概是300年旧约已经写好了，然后在这个新约就是从这个耶稣的事迹一直到这个公元45到90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当然老约翰呢也是最老的一个七世，这样七世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写。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看到呢第一本圣经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公元400年，就是离开现在大概是多少，做一做算数大概是1800年了，这个圣经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本圣经，那个是公元400年的时候，公元400年的时候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个一个事情它的可信度一本书它的可信度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以四个方面来什么呢，来去测试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医学他写了一个关于这个病毒，然后这个病毒要怎样的去，所以他就要很多很多各方面的是去什么去测试，到底这个是真的吗，到底这个是可信靠的吗。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以四个方面，一个是叫做书目的一个测试就是从一些的文献上面，从文献上面呢他们去探讨到底这个是真的吗。整本圣经呢其实呢在这个很多他们 探讨了很多不同的不同书这个作品、哦、所以这里这边有一系列的作品，然后你会看到呢是什么呢，很重要就是它的分数。所以在这一个整个系列里面，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哦、它是编写于大概40到95年，然后呢它的整个分量那个很重要的，它有24000份，24000份。所以这个24000份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找回那些所谓的手抄本。你还记得吗，刚讲在公元100年的时候就还是很多流传在各个的地方，流传在不同的地方，那他们就把这些手抄本收集回来。如果这个东西呢是不真实的，或者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故事、哦、一个地方讲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可能讲耶稣是女孩子，一个地方可能哇那个你把它收集起来你觉得哇我要信什么，整个都不一样了。可是在圣经他们把24000份的副本有99%的是一致的，关于这一个新约。在其他呢他们可能只找到10份20份，可是20000、哦、那个比喻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哦啊、当然如果你们去看呢，我们会有一些的所谓的一个比较关于圣经这个可信度，从这个什么从这个书目的方面、哦、那第二呢我们会从内部的测试。什么叫做内部的测试呢？内部的测试就是圣经整本书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呢它会什么引用彼此的一些的引文、哦、就是这个经文、哦啊、在这个、马太福音他说、哦、旧约有这样子说，这叫做引用文、哦、或者是在、这个希伯来书他说旧约曾经说过什么，所以这个就很多引用文哦、那这个引用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本书、哦、他们就是说还没有组成书的时候他讲了引用，当你组成了哇你哎哇不对哦，这个讲哦旧约曾经是说这个什么，可是现在我看了旧约却没有，你明白吗？所以他的引用越多他的可靠性就会越强，因为呢他是说的真的是在那一边是有的。所以在整本圣经其实呢有大概64000句经句呢是交叉引用的、哦、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可能会看一看外部，就是除了圣经自己本身外面他怎样讲这个圣经。当然外面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一些的考古，我们从一些的历史来讲这本圣经。那考古历史当然就是从一些的所谓的一些的事迹，就是那个地方圣经所讲的那个地方其实真实是有的、哦、那你们可能还记得、哦、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上两个月呢我们有曾经讲到这个、毕士大这个的所谓的去到那个池得到医治的，然后他讲那边呢就是有一个阳门、哦、然后有一个水池，然后有5条走廊。我相信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解释了、啊、为什么一个建筑物会有5条走廊、啊、所以从这个圣经所描述的在这个考古在这个历史方面呢他们也真的找到了这个地方，找到这个地方呢它真实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在1947年呢在发现的死海枯井，哦、就是从这个死海这个地方呢他们找到了15000个碎片、哦、然后把它们收集起来综合起来、哦、他们是发现到了有 95% 呢是非常准确性的，可能他一些的掉了一些找不到了，可是他所找到的组成呢却是有 95%。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它的书目的方面，从外部从内部我们去探讨这个圣经的可靠性。可是更重要的我要带给大家是什么？预言的测试。预言的测试，什么叫做预言的测试呢？就是圣经呢它从它的旧约讲到关于新约的东西，你知道吗？在耶稣 这个身上呢，总共有大概300多个预言，而这300多个预言在耶稣还没有来，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已经在新约，已经在这个所谓刚才我所说的约翰、这个马可、马太跟、这个路加他们记录的里面，其实后来把东西凑起来，他们是一样的。耶稣已经拜在他还没有来之前呢，被预言了。总共有多少个？总共有300个预言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你还没有出生的之前呢，会有一个预言在你身上了。可能 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医生啦，医生讲你的预产期是几号几号。那个可能还会中了，往往也不大对的，知道医生的那可能也是大概算一下。可是耶稣身上的预言，耶稣的降生很清楚的，大部分是记载在那里，记载在这个旧约的圣经。当然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是其中一本，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那我这里让大家的看一看几个部分哦。第一呢，就是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就是当耶稣在伯利恒降生之前的什么，之前的800年，就是大概800年之前，再有一本书叫做米迦书。米迦书5:2，他说以法他的伯利恒。你们知道耶稣在哪里降生？伯利恒。在800年前，想象一下，耶稣八百年后在这里降生。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可是800年前，你想象一下，当时是没有什么，没有那个 internet 啊，没有一些什么的 WhatsApp 啊，跟你讲，哎，这个地方，可能写的人都根本不知道，他是不知道。可是他写米迦书却记载着，他说以法他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各城中毫不起眼，但将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的，为我统治以色列。他的根源是什么？他的根源是自恒苦的，就是他的根源呢是去那个 origin 的，来自太初，来自太初，这是800年前。另外的经文在这一个以赛亚书7:14，他说所以主会亲自给你们一个证照，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并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当你听到这一句的话的时候，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以马内利，神与你们同在。700年前，以赛亚他是一个先知，他已经预言了，他说主会亲自给你们一个证照，而且他还讲的是什么童贞女。所以当我们看回四本福音书，我们会注意，我们发现什么？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这个是700年前就已经讲了。另外一点也是700年前讲到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受难。这里他说到什么呢？他说谁知道他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我因他所受的刑罚就得到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就得到医治。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无论是文献方面，无论是内部，无论是外部，甚至到这个预言的一个测验，清楚的看到了这本圣经不可能是我们，你要讲八嘎起来啊，我们几个八嘎起来，我们一起写，因为沟通上面是不可能。三大洲，三种语文，40个作者，横跨500年，有可能吗？而且今天如果你真的从圣经第一本书读到最后一本书， 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神爱世人，神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本圣经就是讲到耶稣拯救人类的计划，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人的叛逆而离开神，讲到神因为爱人而赐下独生子，讲到耶稣如何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讲到什么？新天新地，在启示录我们会跟神再次的相聚。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你从这四方面完全的看到耶稣所记载在圣经，而这本圣经是真实的。圣经全部是上帝的启示，有益于教导度者，使人归正，培养人行义，使归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行各样的善事。 上帝的话有生命，圣经就是我们也比喻为上帝的话，是有生命有功效，锋利无比，胜过一切两刃的利剑，甚至能够刺入分开灵魂与灵，关键于骨髓，判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这本圣经是充满着能力的，这本圣经是很有威权的。可是在你的家可能有一本圣经，那至少可能电话我们都有，可是你愿意更深入的去认识神的话语吗？圣经这本很好的书，问题是你愿意深入去认识，花时间去认识，你愿意谦卑自己，敞开心怀，让神的话语转换你吗？坐在这里的，在线上了，我们身为基督徒，可能一些人的家还有不止一本圣经的，可能现在比较小了，以前我们有的有祈祷本，然后有英文的，然后这个中文版本那个中文版本，你知道吗？圣经越多我们就越诚心，开玩笑，圣经很多，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更深入的去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愿意让神的话语转化你。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1996年啊，对不起，可能一些还没有出生的，1996年，我参加这个教会是1995年，1995年我进入这个教会，1996年我们有大概一个团，大概15-20个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叫做走私圣经进入中国，那时候的中国是没有圣经的，很难得到圣经的，所以我们就经过香港，我们进入了这个中国。我们当然很辛苦，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拿了20本，他看你能够拿多少 back， 全部是他给的，那个教会给的，我们能够拿多少，我扛了20本，从香港坐火车进入了这个广州，进入广州了，他说这个你要看那个青色的通道，一个青一个红，因为我们虽然是马来西亚人，外表看是蛮像中国人的，我们就扛着2本，那个是红白的那种袋，香港购物回来，我们就从那个青的通道就走，我记得很清楚，出来的时候他讲你向右转，我向右转了大概1km， 你会看到一辆白色的货车 van 车，它的后面是开着的，你把你全部的 bag 就丢进去了，然后你再继续往前走大概500米，你会看到一辆红色的 taxi 红色白色的，你就上那个车，那个车就会把你载到一个地方。1996年，从我们 Every Nation 那个时候的一个 point， 我们一个团队我去了广州那时候我的女朋友，现在我的太太，她呢是去了武汉， Pastor Eric 是去了开封，我们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带了进去。我还记得当我后来看到这些人，他们当然我们没有亲手教，他们再转就转回去了，教给很多人。当他们拿到圣经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子的， 们现在、哦、我们不敢这样子，因为很多灰尘、啊、我们家那本很多灰尘，我们不敢这样子。可是他们是拿来 kiss 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让这个最宝贵的圣经改变你的生命吗？你愿意花时间让这个圣经来影响你的一生吗？一本很好的书，一本神的话语，一本是人每个人追的，可是如果你没有花时间，你没有去认识它，它对你是没有影响的，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真的能够拥有这本那么可贵的一个圣经。更重要的，我们真的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把它只是当这一本很好的书，而是把它当这一本会改变我们生命的书。主啊，祈求神你来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的真的把这一本圣经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食，让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神你的话语里面扎根。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